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耶和华对约书亚所讲的话呢，有一些在重复的，就是要刚强壮胆。那么类似的就是不要惧怕，又重复就是因为我与你同在，不管你到哪里去，这些都是很培灵的句子了，很动人的句子，但是也是我们需要能够应用的句子，也就是神的话一定是真实的，让我们就刚强壮胆，是在主的恩典里，在圣灵里面，否则我们凭着自己血气，机会懦弱也会有血气之勇，那都不是属神的。但基督精兵一定要勇敢，不要懦弱，不要胆怯，神跟我们在一起。第一章第十节，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好，现在要官长说要预备食物进去了，那这里是不是已经有一点暗示了玛拿就要停止了？因为以前他们不需要预备任何的食物，神每天都供应了，除了在安息日那天让他们之前预备好就好了。哎呀，神可以行神迹，神能行各样的神迹，而在各样神迹启示之下，我们当然希望得到的是病得医治啊，瓶里的油不会少啊，坛里的面不会少啊，我们当然希望得到的是身体健康等等这一类的事，这是一定会有的，只是我觉得也不是常有，常有就不叫神迹了，因为是每件事都是神做的，但是神迹是比较少这样做的，或者起码我们人少经历的，我们就不能求太多，尤其我们不要觉得我们一定就是要得医治啊，或者是不劳累就可以天上有玛拿。神总是在我们生活中在带领，也常常打破我们已经习惯的生活模式，为要叫我们继续依靠他，为要叫我们成长。当然神给我们不会过重，有时候我们觉得过重了。好，现在他们准备要去这个地方了。十二节，约书亚对流便人、加德人和玛拿西半支派的人说，你们要遵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这两个半支派的人是在约旦河东啊，当然他们后来的情形也是悲惨啊，不管他们怎么励志，跟以色列疏远呢，跟大家疏远，即使隔了一道约旦河，最后还是比较悲惨的。当然以色列在约旦河西也没有多好，地理的位置不是不重要，我们不是不希望在地理上有个好环境，但是如果心不被神保守都不好，但是心被神保守，我们也希望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在一个好一点的地理位置，跟其他的肢体不是分开的哈。好，这里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摩西五经中已经讲过了，这两个半支派的人是要留在约旦河东的，好吗？这既然他们要留在那边，神也恩待他们，但是他们要尽一个责任，就是你们要跟其他人一起去作战，等到整个地方都变成以色列的，你们再回去啊！因为你们得约旦河东的这块地没有做什么战就得到了，你们不能够置身于以色列征战于度外啊！约书亚是也只好以言必称摩西了哈。神实在给他很多的恩典，让他没有碰到太多的拦阻，不像摩西那样，但他的威望自立，这一点我们华人可能特别能够体会啊，就是我们华人很注重的威望和资历和年资和辈分啊， 这也许不是很好，但是我们是这样。那西方不管他们怎么少，恐怕也多少有一点。所以约书亚总要提出，这以前摩西就已经讲过了，甚至这就是耶和华的意思，也是你们的意思。所以他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他没有讲你们当时也应许了，因为这个人家可能可以不认账的，但他讲出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吩咐你们，那起码有记录可循啊。你们要记得这个话哈，是吩咐你们的。虽然摩西死了，但这还有用，所以你们今天还是要听我的，做这件事。神会把这块地方给你们，神使你们得平安，也将这地赐给你们。第十四节，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弟兄前面过去帮助他们，也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安息、得享平安，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为业之地，那时才可以回到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所给你们的地。回溯这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呢，我们在民数记也看过，就是在民数记第32章，就32章是流遍他们支派的人呢，就来求这个地啊，在32章，流遍和迦得的子孙，他们牲畜非常的多，然后他们看到那个地就是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以牧放牲畜的，就来说，哎，把这个地方给我们吧。那本来摩西是很不高兴的，你们不去，就跟以前的探子一样啊，不去，结果后来害得大家都在旷野漂流40年了。你们要接续这种罪恶吗？这两个支派说，不，我们在这里是给我们的儿女啊，但是我们一定要回去打仗的。那摩西就说，如果是这样呢，那就好了啊。但是你要记得，到32章的民数记32章30节以后呢，还有讲了马拿西的半个支派也在这里啊，就是整个事情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现在要去了也算是约书亚要考验一下他自己的声望，就特别提醒一下你们要这样做。他们说我们会好听话啊，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我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耶和华与摩西同在一样。好，我们看他们对约书亚是很恭敬哈，但所讲的话也让我们有点好笑。你们以前很听摩西的话吗？当然这是新的一代了，并没有听，旧的一代、新的一代都没有听。但是神会保守约书亚的，我们叫神要每个人承受当承受的，那么每个人就能承受的很恰当了。好，不但是我们会听了，他们还说了，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吩咐他的一切话，就必致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哦，不但说我们会听，而且说谁不听就致死他，而且说你自己要勇敢啊。对，约书亚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也可以算警告吧。第2章第1节，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2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2人去到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2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先是女人领了2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街中。 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城，一出去城门就关了。这一幕我们有很多可以去想的啊。第一个，约书亚是暗暗的派两个人，好像跟民数记那个很盛大规模的，就是38年前在民数记第13章啊，规模盛大的那个打发他们去是不一样的，这是偷偷的。上次是打发了12个人，这次是两个人，可能这都有原因。因为上次12个人里面虽然都是一时之选，可是结果他们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以外，统统是败坏以色列士气的。这十个人也死得非常惨。那么盛大带人家去哈、啊，甚至彩排典礼，当回来的时候，大家也当一定要听啊，听的消息就是听到坏消息了。所以这次呢，不敢去大规模的彩排典礼了，让整个以色列都知道。大概是让他们偷偷去，回来报告的消息不好，也是偷偷跟我讲，不会太影响到士气。另外以前是12个，但12个里面只有2个中心，所以这次大概也只派2个人了，这规模要小得多啊。但是神也叫他们做成了工作，也很感谢主啊。好，窥探那个地方，两次的窥探都叫我们有点困惑，甚至两次记载第一次窥探也叫我们有点困惑，他们到底是为什么去窥探呢？在民数记第13章那里是耶和华晓谕摩西去的，就这件事是耶和华的意思。那很好啊，后来不好是因为整个的百姓他们没有信心。而在生命记第一章记载的是以色列人要去窥探，第一章第22节，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啊，就是我们先要知道那个地怎么样哈。那摩西听了，从生命记讲起来好像摩西这样听是不应该的，但从民数记来讲，这个是耶和华给的一个命令哈，没有什么不对。而且去是看耶和华的话是不是真的，还是去为打仗做铺路的准备，这可能都有了啊。也是为打仗做铺路的准备，因为我们千万也不要想说，哦，这场战争神已经预定了，以色列会得胜，所以以色列人坐着等战果掉下来吧，从来不是这样啊。我们讲预定论多次讲过，从来不是我们变一个懒惰的人，而是我们应该更积极更努力更有盼望，因为这是神所定的日子。而我们也有更多的不确定，所谓不确定就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理解对不对，但我们知道神的带领是美好的。至于说两个地方讲到，一个是人的意思，一个是耶和华的意思，我们也相信圣经没有冲突，但是我想可能都有了。耶和华是叫他们去看，百姓也是想要去看，百姓传所怀的意念并不是一个好意念，耶和华怀的意念当然是一个好的意念。同样做一件事情，甚至是表面上奉耶和华的名所做的事，不一定都是合神心意的。所以申命记和民数记那两件事并没有冲突。在这里呢，他们再去我们也不能说不对啊。当他们要去的时候不能说不对了，虽然这里也没有什么，既没有耶和华的吩咐，也没有说百姓要这样做，导师就是约书亚说我们要这样做了，那很好，打发两个人去。或者我们看后面的发展，耶和华并没有禁止这件事情啊。他们就去，那他们也懂得吧啊，你要去窥探一个地方，窥探就是 spying 了，做间谍，要探测军情，要知道道路，要知道人家的士气，要知道人家装备，要知道人家城墙哪个地方有弱点，这都是在战术战略上还有政治手腕上需要的。我们不能说基督徒不需要这些，因为显然圣经里面也用，包括在这里也用。 那他们去呢是到这个妓女拉合家，到了一个妓院啊，因为妓院的确龙蛇杂处，要探听消息是比较最容易，要隐藏身份也比较最容易，因为每个人来这里都是要隐藏的，都不好意思让人家知道的啊。他们在那里躺卧，那这个整个细节我们就不知道了啊。这个躺卧，那显然就是他们，有没有跟拉赫有性关系呢？那个躺卧是不是已经有性交易了呢？各位，你不能马上就想到说，哦，希伯来书说，这两个探子呢，拉赫是因着性，就和和平平的接待着探子，所以呢，这整个这件事情呢，就好像我们在教会里面分饼一样，哇，是非常非常圣洁的。各位，这是在妓院里面，我们不能忘记是在妓院里面。而且我们不太在新约希伯来书并没有讲说这两个人有信心，而是拉合有信心，这也很有意思。这两个是探子，他们很去的地方没可能没有错，因为刺探军情到妓院是好的，但是也很危险。他们有没有犯罪呢？有没有嫖的罪恶呢？这我们不知道，圣经也没有讲了。但他们就去那里了，要谈军情。但他们很拙劣，被人家发现了。有人已经说了，有人就打报告给耶利哥王，耶利哥王就打发人来说，哦，把他交出来。那这里所描述的其实有点复杂啊。当有人来的时候，可能实际情形是这样：他们两个人来了以后，可能也有吃喝玩乐，甚至我不知道有没有着急了，为了表示身份真的可能是着急了，我不晓得，或者是隐藏自己的身份就着急了，表示我就是一般客人。你也许在着急的时候，或者是在公共场合的时候就被耶利哥人盯上了，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接近耶利哥城了，耶利哥城会警觉的，这是一定的，在以前的时候这点我们可以很确定。当一批大军逐渐接近的时候，就好像巴山王二，那个当以色列大军接近的时候是知道的，我们就说不说是大军吧，是大队人马接近的时候大家知道，而且那个时候敌意又那么重，又没有什么国与国之间的条例，对陌生人都是很有敌意的。你要来这里明显的也是要占据迦南地嘛，是要打仗的嘛，人家有敌意你也有敌意，人家就有防备，这是一定的。当以色列军队越近的时候，或以色列人越近的时候，整个耶利哥城是越紧张的，越提防的，那是一定的。所以他们两个来了，可能到处都是有那些反情报的，或者是治安人员，或者是安全人员，那可能就有人去报了。我相信这个时候拉合不知道什么时候去报，但是应该是很快被一个更情报消息灵敏的人知道，就是拉合了。你看这两个探子是最笨的，被人家看出来了还不知道，人家去告的时候拉合却知道了，所以把他们隐藏好了。因为到来的时候我想就没有时间去隐藏了，来的时候拉合都不能动了，除非中间有什么传一个眼神啊怎么样。那他们来了应当也有搜查，但是拉合把他们藏得很好，一方面藏得很好，一方面回答得很好，这细节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样了。照约书亚记就讲完他们就走了，那为什么拉合要说他们藏起来了？这一群来搜索的人可能搜过了，搜了没搜到还想随时回来，拉合一定要让他们离开，要打发他们离开，因为拉合想跟他们谈话，所以又编了一段事情，应该是这个样子哈。那他们就那些安全人员就赶快跑了，就去追了。你看拉合明显是说谎了哈。那有两件事情，一个是说谎，一个是做妓女，这两件事都不是好事，但是他也是在有信心之下保全了这两个探子，这我们可以去思想。我们不去讨论说谎对不对，我们也不去讨论这个妓女的行为对不对。在一般情形下说谎当然是不可以的，一般情形下嫖妓当然是不可以，但是新约旧约也都讲到这两种状况神也使用过， 因为最少拉合在这其中有信心。我们不能去回答说我们可不可以凭信心说谎，甚至凭信心啊，这从事妓女工作，我们不能这样说。我们是严严禁止这样的事，因为圣经明明严严禁止。但我们希望我们的言行是都是有信心的，那我们就能诚意。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恳求主让我们能够，主啊，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行事为人不骄傲不自大，也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处理这危机，让我们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